以夫所书，以夫所书，我们知道以夫所书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监牢里面所写，以夫所书被称为是监狱的书信，以夫所书还有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这四卷书是保罗同时在罗马监牢里面所写。这一卷书我们知道和哥罗西书可以说是姐妹书，因为有密切的关系。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也写给哥罗西的教会，两卷书都是讲奥秘，都是讲神的丰盛，但是各有侧重。所以最近我们要连起来谈以弗所书，然后我们要谈哥罗西书。我们在这里稍微说一下以弗所书的这个背景，这两卷书有什么基本的不同。我们就是以弗所书是一卷奥秘的书，神的奥秘就是教会，神的奥秘就是教会，也可以说教会就是神的奥秘。所以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也就是福音的奥秘。所以这卷书讲到神的奥秘，但是它重点是讲到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区别在哪里？哥罗西书也讲奥秘，但是它的重点讲到神的奥秘是基督本身大家听清吗？一个是神的奥秘是教会，一个神的奥秘是基督。哥罗西书重点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讲到基督本身就是神的奥秘，也就是教会的元首。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丰盛吗？我们必须在基督里认识基督，得到基督，我们得到他的丰盛。而以弗所书讲到神一切的丰盛是在教会里面，借着基督赐予教会，所以重点讲到教会的奥秘，教会的丰盛，神怎样把一切的丰盛赐予教会。我们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起来的，保罗第二次出发曾经在以弗所，但是时间很短，到了第三次出发游行不到，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所以这卷书的背景主要的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章就是保罗第三次到了以弗所，两年之久，那么加上第一次去，再加上后来最后保罗经过米利都，把以弗所的长老招来对他们训话，加在一起差不多是三年之久。所以保罗说我三年之久在你们中间，实际呢保罗连起来第三次游行不到在以弗所是整整待了两年，这个在十九章使徒见十九章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一卷书它的中心节就是二章第十节，请大家打开我们一起念二章第十节，一起念一下第二章第十节，一起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就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工作，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这一节是这个中心，因为中心就是讲到基督的身体教会。他的四字，四字就是中心的几个字，是哪几个字呢？你看这卷书里最多最多出现的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因为神一切的恩典赐予教会是怎么赐予教会的？是在基督里给教会的，在基督里使教会丰盛，在基督里使教会蒙恩，所以一切的丰盛是在基督里。所以保罗在这卷书太多了，就拿第一章来讲，就多次出现在基督里。离开了在基督里，我们什么都没有。你可以说我们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不在基督以外。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借着基督使我们蒙恩。在基督里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就是基督就是神的爱子，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一个唯一的中保，独一的中保，他就是那个天梯，天梯 什么意思？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还要看到天开了，使者啊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主耶稣本身就是天梯，就是这一切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独一的宗保所赐予我们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一卷书它这么重要啊，在基督里是非常重要的，这几个字叫做世字，钥匙的世，世字就是在基督里。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叫做在基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就是借着基督使我们能够得到天上的丰盛，使我们与神联合。所以在基督里它这个意义非常深，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要与主联合。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天天要活在基督里，那你就得到神借着基督所给我们的一切。所以这一卷书一共是六章，一章到三章重点是讲教会在基督里的丰盛，教会在基督里的丰盛，这是一章到三章。四章到六章讲到教会在基督里的行为，就是我们具体的表现。我再说一遍，一章到三章讲到教会在基督里的丰盛。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些丰盛，我们要经历这些丰盛，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些丰盛。到四章到六章呢，就是我们要活出，要活出来教会在基督里的行为。我们既然得到了神给教会一切的丰盛，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要活出来，要活出来。那这一卷书我们从末一章就知道是借着推基鼓，保罗借着推基鼓送到以弗所，是一封安慰的信。虽然保罗本身是带着锁链坐在监牢里面，他却是把安慰带给以弗所教会，借着推基鼓把这封信送到那里。所以在这卷书里给我们看到在基督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教会。所以教会是什么组成的？教会不分你是外邦人他是犹太人，不分，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外邦人信主的也好，犹太人信主的也好，在基督里被称为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还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与基督是生命的关系，生命的联合，是同一的生命。所以既然同一的生命，就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分不分呢、啊？不再分了。所以提到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普世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就是合而为一，都是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好，以弗所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是罗马帝国的驻防城，是亚细亚省的省会，大家也要知道以弗所在哪里。亚细亚，保罗两年之久在以弗所把福音传遍了亚细亚，那意思说不仅仅是传到以弗所，以弗所不过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它是当时省会，亚细亚的省会。这个地方有著名的女神的庙宇，就是雅底女神啊，这个女神的庙宇啊，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也可以说是一个偶像集中啊侍奉敬拜的地方。但是神借着保罗却是使得那里的教会能够建立起来，许多人外邦人犹太人在基督里蒙恩。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外邦人，但是也有一些犹太人在那里蒙恩。好，现在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蒙赐天福，真知道他啊，第一章的中心。这前三章都是讲到神的丰盛，那具体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呢？给我们看到神在基督里给我们七样福，七样天福，所以我们管它叫蒙赐天福。人都愿意得福，但是这里所给我们的福不是属地的福，乃是天上的福。所以第一章啊，看到就是天福。还有呢，后面一段告诉我们，我们要真知道他，知道他所给我们的丰盛是何等的丰盛，我们要追求真知道他。这几个字很要紧，真知道他。 好，现在我们看一节到二节，大家一起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一节到二节是问安，也可以说是引言。就这么两节圣经给我们看到写作人是谁，受书人是谁，也看到了使徒他是怎么样的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第一句话保罗把自己介绍出来，什么人写信，这是一封书信，这六章圣经是一封书信，什么人，保罗。保罗是谁，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说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表明保罗他是奉基督耶稣所召所受托特派传福音做使徒。也可以说保罗做使徒不是出于人，不是借着人，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受托于人。那有些人做传道是人派的，人立的，人按的，按手的，保罗不是，保罗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是神亲自向他显现那个复活的基督，选召他，叫他要向万国传扬基督的福音。在罗马书第一章啊，前面几节就讲到他是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使徒重点，他的托付就是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具有神所基督所给的权柄。所以保罗他以这个为他的荣耀，他没有别的夸的，今天我不是做人的什么什么一个头衔，而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而且是奉神旨意。所以第一句话说他是怎样的做使徒，他是奉神旨意。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一生一世我们要奉神旨意，以神旨为重，除了神的旨意没有别的，活在神旨意当中，遵行神的旨意，以神的旨意为中心，只讨神的喜欢，只遵神的旨意。所以他今天做基督耶稣使徒是奉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保罗这个使徒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没有自己，他不凭自己的意思做什么，他真正是效法基督。我们的主活在世上，主耶稣多次的提到子凭着自己不做什么，乃凭着父，父怎样说我怎样做。所以主耶稣在世上尚且是凭神旨奉神旨遵神旨，保罗的一生也是如此。所以今天也教导我们，我们不学别的，我们要学什么，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像大卫，大卫的一生是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凡事他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旧约的大卫，在新约的保罗，给我们看到这样的形象是什么，没有自己，没有自己，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这样一个保罗。写信给谁，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保罗写信是有目标的，以弗所我们知道这一个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也是保罗曾经在离别他们的时候曾经预言他们中间要有豺狼兴起来，要叛逆神的道，要领人走什么，偏离了神的道，随从了异端。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蛮有负担，哪怕自己坐监牢他还念念不忘这个教会，所以他今天带着锁链还要写信。为什么要写信呢，因为他自己够不到那里，他没有自由，他身在不自由当中，他今天写信托人带去，也要什么，把在基督里的丰盛带给以弗所。谁呀，圣徒。以弗所的圣徒就是指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应该称为是圣徒。保罗称为以弗所的教会为圣徒，这说明他们属天的地位，属灵的身份。是圣徒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应该是耶稣的门徒，是基督徒，不仅是门徒，是基督徒。门徒就是主耶稣的门徒， 基督徒就是做了基督的门徒了，一举动呢代表基督，要顺从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这个门徒的徒这个意思就是包括着学习跟随啊。你看某某人啊，这个各立一派，他有个人的门徒，这里呢我们都做基督的门徒。怎么做门徒呢？跟随他，学习他，效法他，做他的门徒。不但做他的门徒，还要做圣徒。什么叫圣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神以圣召召我们，神以圣召召我们啊，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乃是他的旨意和恩典。这个圣徒的意思就是神召我们的目的，等一下下面一段也看到，目的就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是圣洁的门徒，是圣洁的门徒，是成圣的地位。我们一蒙召，我们一信主，我们这个地位就是成圣的地位。按照属灵的地位来讲，已经脱离了魔鬼，脱离了罪恶，成圣的地位，所以成为成圣的门徒。但是往往我们在属灵的实际，我们有没有成圣呢？恐怕还没有。好像这个名字是圣徒，但是我们常常一点都不圣洁，没有行事为人，没有和我们所蒙的召相称。这保罗说，神以圣召来召我们，神是圣洁的，他让我们也达到圣洁的地步，达到敬虔的地步，这是圣徒。下面说，不但是圣徒，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就是指着教会的地位。教会是圣徒，教会还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什么样的人？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可以说就是有信仰的人，有忠诚的信心，诚实的信心。这个信心也可以代表信仰。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都应该成为有忠心的人，就是对自己的信仰是忠诚的，是坚信的，是诚实的。这样的人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呢？你看看这一开头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多么要紧。我们的蒙恩是因为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他的意思就包括借着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是我们在他的里面蒙了恩典，蒙了恩典。所以说我们的蒙恩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在基督耶稣里，而且是有忠心的人。所以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写信的人是谁，收信的人是谁，也包含着保罗对教会的希望要求，应该做圣徒，应该做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不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要做圣徒，要做有忠心的人，要活在基督里与主联合。下面就是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平安是从上面来的，人间没有，没有恩惠，没有平安，一切的恩惠平安是从神我们的父。这个父是我们众人之父，是众光之父，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和主耶稣基督呢？是的，一切的恩惠从天上而来，从父而来，但是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众宝，所以是从父而来，也是从主耶稣基督来。所以保罗把这个恩惠和平安向以弗所教会啊来问安，就是把这样美好的祝愿赐给他们，赐给他们啊。所以因为保罗自己在监牢里面满得神的恩惠和平安，所以才能够把恩惠平安带给对方，带给教会。如果你自己根本没有，你也想不到什么恩惠平安啊，一天的忧愁不高兴，又是痛苦，又是悲伤，又是绝望。许多在监牢里的人很痛苦的，何年何月啊，无期徒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来，暗无天日，是受苦的，是痛苦的。但是保罗不是这样，所以这两节圣经就透出这一位使徒是怎么样的使徒，满有神的恩惠和平安，所以带给人向人问安，向教会问安。好，下面我们看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一直到十四节， 从第三节一直到十四节这一段就是芒赐天福，我们管它叫天福，因为这个福是天上的福，因为这个福不是地上的福，因为这个福不是属世的福。人总是追求地上的东西，虚荣啊，物质啊，财富啊，享受啊，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天上的福气。所以作为教会来讲，我们应该满得天上的福。保罗这里所写的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们知道神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在基督里得到了，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天上的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福。但是往往我们知道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生命幼小，好像小孩子一样。你是父母的儿女啊，父母一切所有的都是给孩子的，但是孩子小的时候懂不懂啊？不懂啊，啊，觉得要个皮球还这么难。哎呀，爸爸妈妈什么都不给我们，实际啊，父母一切所有的都是谁的？都是儿女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看一下，好像把这个福给我们打开。借着使徒保罗把这个福写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到神何等大的恩典啊！七样福，这七也是个完全的数字，是完全的。第三节主要的告诉我们这个福是怎样的，是怎样的。下面就是具体的福是七样，怎样的赐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福的性质。首先保罗说颂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首先要感恩，要赞美。为什么？就是面对着神所给我们这七样福，我们怎么不赞美？这叫满心的赞美。所以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禁不住的要赞美神，一切的颂赞荣耀都要归于神，因为他配得我们的颂赞，因为一切都是他给我们的。好像小孩子，那妈妈给你一点给你点东西，你这是止不住的，你要谢谢妈妈，谢谢妈妈。所以我们应该颂赞归于神，一切的恩典是从天上来的，是归给谁？归给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又包括主耶稣又包括父神。那也就是说这个父神本来不是我们的父神，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今天也成了我们的父神，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也成为我们的父神，所以要颂赞归于他。下面就是啊，告诉我们这个福的性质是什么样的福呢？是在基督里。大家记住啊，天上的福是在基督里，你不在基督里得不到。那些挂名教友啊，又是这个教那个教，信了很多宗教，他得得到得不到，因为他不在基督里。不在基督里就是不在宝血里。今天我们最基本的条件啊，神所给我们的福，大家知道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在基督里，你必须借着基督十字架宝血，是我们重生得救，这个福才赐给我们，才算我们的。你根本不是这家的人，你能够得到这家的产业吗？你得不到，得不到。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下面说曾赐给我们，这个曾就是已经给我们的。什么时候给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断气那一刻，神已经给了我们。其实也可以说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神已经预定让我们蒙恩了，早就给了我们了，只是我们还不了解不理解，曾赐给我们。下面告诉我们恩福气是赐下来的，你看曾赐给我们，那意思不需要你努力挣扎。赐是什么意思？白白给你。你小丽莎，你跟妈妈要东西，妈妈还让你花钱呢、啊、我想你一定不用花钱，你要钞票根本用不着啊，你去打工根本也不需要。赐给我们就是白白的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下面再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个福是什么福。天上，大家看看是什么福啊？天上的福，那就区别于地上的福。那地上很多人也在求福，是吧？买大房子，是吧？买股票，我的股票最多有一天暴跌，好了，你稀里哗啦，你就要什么？你就要破产。所以地上的福靠不住。这里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福是什么福啊？天上的福，表示是永存的，是没有人能偷的，是不改变的，是不会朽坏的，是存到永远的。天上的福，而且呢下面告诉你是各样的福，还不是一样，就是非常丰富各样的福。 是天上的，是各样的。下面还说是属灵的，那就是说不是属世的，属物质的。属灵的什么意思？它不是物质的，看得见的。人就喜欢看得见的，这里有钞票，那块有珍珠，有玛瑙，有碧玉，你看碧玉都摔碎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属灵的福能摔碎吗？不能摔碎，是啊，宝贝啊，属灵的福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福太大了。所以说是各样的，是属灵的，它不是物质的，它不是暂时的。物质的东西、可见的东西、属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所以保罗说，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什么？是永远的。就说明这个福的性质是怎样的福，是在基督里面的，是神已经给我们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而且是各样的，是非常的丰富啊，这样的福。所以我们这是求主给我们宝贝，神所给我们福。那究竟什么福呢？我们大家看一下，一共是七样，写在圣经上。这里保罗说一共七样，我们现在把它先列举一下，然后我们再一样一样的看。四节，四节告诉我们是什么福，就是神在创立以前是我们蒙拣选。第一个福就是神在世界都没建造呢，宇宙还没有存在呢，创立世界以前，你想在多少久远久远之前，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把一个福给我们，叫做蒙拣选，就把我们选上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得到儿子的名分，预定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第五节、第六节，不但得到儿子的名分，而且呢是我们那个荣耀他，这是第二点。第三就是得蒙救赎，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奥秘，那就是七节到九节。七节到九节，大家在这个圣经上旁边你画一下，七节到九节是什么福？蒙救赎明奥秘，蒙救赎明奥秘。你明白不明白？第一个，救赎的本身就是奥秘，你能不能明白？这还要他赐给我们诸般的智慧聪明，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你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明白得到救赎，还能够明白他的奥秘。这是第三。第四就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同归一，就是合一，合一在基督里的合一，这是第四。第五就是得基业，就是十一节，十一节。第四就是第十节啊，第五就是第十一节，十一节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基业，基业就是产业。那我们现在把它先列一下。第六是什么？就是第十三节，十三节就是赐给我们圣灵，给了你基业，还赐给你圣灵，圣灵就是得基业的凭据。最后就是让我们得赎的盼望，得赎的盼望，就一天让我们身体都改变，让我们得赎，就十四节，十四节就是得赎。大家看看一共是多少啊？七样，七样福。这七样福都是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七样福都是永远的、永存的，是不会改变的。不是这东西你买来了几天就坏掉了啊，又摔碎了，又被人偷掉了，都不是。是什么？是永存的，是极宝贵的，是不改变的。所以现在我们一样一样的再细看一下，神给我们的恩典多么的大。第四节、第五节啊，第四节不是啊，第四节，第四节里就告诉我们，第一个福是什么？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这个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保罗这里也在提摩太后书这里也提到，一章九节，我们大家念一下。题目在后述啊，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一起念，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就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恩典第一个，这个福是什么？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这里说在万古之先，没方法形容的，最久远之前，宇宙万物还没有存在呢，神已经拣选，这是他的预定，他的预先的就拣选了我们，也叫预选、预定，我们蒙恩， 是以圣召召我们，是凭着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赐给我们的，白白赐给我们的。拣选的什么意思？就是神把我们选上了，千千万万人当中把我们挑上了，把我们选上了。在旧约里，在生命记，特别是第四章第七章，给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就是这样的拣选。在新约里，对教会也是这样的拣选。神说，我从万民当中我把你们拣选，我把你们分别出来。拣选的意思就是神把我们挑出来，选出来了。人家选都行吗？这些人特别好，好像运动员吧，啊，各个学校都有运动员，但是特别在从各个学校里要选拔一批精选的这个队员，那这些个一定是特别特别优秀。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拣选并不是我们特别好，一点都不是，就是神的恩典，就是他的旨意啊。我们并不是我们特别好啊，神拣选我们，所以他拣选的恩典，这是很大的福。目的是什么？就在这节圣经里也包括了他拣选的目的。大家看，他从万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下面就大家一起念，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拣选的目的，这是很要紧的。所以我们平常老解释，哎，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你更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要圣洁。神在创立世以界以前，他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成为圣洁，因为这世界太污秽，把我们分别出来，从世界拣选出来，好像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来啊，这是拣选的目的，叫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为什么要做圣徒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连瑕疵都没有，好像一块碧玉一块宝石，一点瑕疵都没有，无瑕无疵，成为圣洁，这是拣选的目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福，所以我们为这个福，我们要不要感谢？我们要大大的感谢他。正是因为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有今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都是因为他拣选我们。那么这个拣选是什么？是在基督里。你看见没有？第四节第一个福里面就告诉你是在哪里啊，在哪里得的福？在基督里，一切的福都是在基督里。所以这个拣选就包括借着耶稣的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使我们被拣选，使我们被他选出来，使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福。第二点，我们大家接着看，就是第五节，第五节第六节，五节六节是第二个福。第一个福是蒙拣选，目的是叫我们成为圣洁。第二个福是什么？他爱我们，爱到几点？爱到什么程度？爱我们，所以他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什么？大家说，得到儿子的名分。第二个福就是我们本来是魔鬼的儿子，如今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子，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你得到和不得到可完全不一样，表示你是合法的儿子，你将来有合法的继承权，有儿子的名分。本来我们根本与神无关，是局外人，如今我们不但借着耶稣基督蒙拣选，而且使我们能成为他的儿子。这个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啊，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讲的更详细，在第八章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样成为他的儿子，我们是蒙神救赎，蒙神救赎让我们那个有儿子的名分，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所蒙的恩典实在太大太大，让我们能够呼叫阿巴父，圣灵和我们的心都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儿子和不是儿子确实不一样。我们看一下吧，第八章的第十四节开始，十四节，八章的十四节开始，大家听我念。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就借着圣灵所生啊，被圣灵所生。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所以 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基督徒，那你听他的祷告你可以听得出来，不是真的基督徒他绝对不会喊出爸爸来，因为他根本没有爸爸嘛，他不天父不是他的爸爸，他没有生命的关系，他怎么喊得出来，装也装不出来，叫也叫不出来。你跑到人家里去，你跑人家里，跑人家里去叫人家的父亲叫爸爸，你叫得出来一定叫不出来，因为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是奴仆的心叫我们害怕，乃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怎么得到的？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提到，我们就不再找了。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今天他已经赐给我们他的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呼叫阿巴父。所以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子。那当然你做儿子下面你就有产业了，所以我们是儿子，我们是儿子，我们得到了儿子的名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当然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救赎我们，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儿子。目的是什么呢？第六节是目的，得到了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就是荣耀他。我们是神的儿子，表明不再是浪子，不再是浪子，不再做魔鬼的儿子，也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儿子的地位很要紧，本来我们是罪的奴仆，你看看像个奴隶像犯罪啊，作恶像那个浪子一样，如今呢我们不再做奴仆了，成为儿子了，所以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离不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第二个福，就是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而且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也就是主得到荣耀，这是第二个福。第三个福是第七节，第七节一直到第九节，有人把它分开，我想还是应该连起来。为什么？我们看看这个救赎本身就是奥秘，这是更大的恩典。就是保罗其实这都是包括相连关的，互相有连关的。第七节我们看，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怎么成为儿子？我们得蒙救赎才能成为儿子。我们得蒙救赎是怎么蒙救赎的呢？谁救赎我们？他爱子的血。以色列出埃及是羔羊的血，今天我们蒙救赎不是那个月节的羔羊，而是什么？是代表基督的那个什么，那个月节的羔羊，主要是代表基督，是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就是爱子的血，是我们蒙救赎。旧约不过是预表，那月节的羔羊实际是指向基督，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我们蒙救赎，这个是最大的恩典，这是福啊！我们蒙救赎，本来我们在罪恶里，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许多的罪恶从小到大被罪恶缠累，被罪恶辖制，如今呢借着爱子的血我们得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许多的罪，许多人立功许多修行许多用许多的办法，但是他的罪恶还在他身上，没法得到洁净。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的血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所以下面说，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太大，大到什么程度？把你一切的罪都洗净了一切的罪都洗净了，这是神丰富的恩典。把这锅关上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典是丰富的恩典，是丰富的恩典，是神的救赎，是过犯得以赦免。这恩典下面就是解释这个恩典，我们得救赎，神给我们的恩典多么大，这本身是一个奥秘。为什么叫奥秘？奥秘的意思表明在旧约是隐藏的，历史历代都是隐藏的，如今呢让我们向我们显明了，而且使我们经历了，使我们得到了，因为主耶稣在新约才来到，那在旧约耶稣还没有来到人间，所以主为我们来到人间，他救赎我们，使我们过犯得以赦免，这是他丰富的恩典，是丰富的恩典。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而且给我们带的恩典是丰富的恩典。这丰富的恩典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借着他的血使我们得到救赎，而且这本身是个奥秘。所以这里就包括基督徒 主，我们不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得到救赎，我们更应该在我们的悟性里让我们明白这个奥秘的旨意，他旨意的奥秘是多么的丰盛啊！我们应该明白，但是我们常常呢不大明白啊，我信了耶稣了，这个救恩本身，这个奥秘的本身是何等的丰盛，是包括神旨意的奥秘是怎么回事，是神怎么预定的美意，怎么样充充足足给我们，我们常常都不理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啊，我们没有净身的追求，我们也应该自己得到，还要带领别人，就是说让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知识要结合起来，使我们明白他不但给我们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给我们的。诸般的智慧聪明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属灵的悟性，圣灵就是智慧的灵，就是保惠师真理的灵，赐给我们怎么样诸般的智慧聪明，这个诸般就是没法的形容了，各个方面的智慧聪明，使我们有属灵的悟性充充足足给我们。底下说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里特别是一个知道，这张圣经尤其是下一段特别重点是让我们要知道，这个知道和不知道不一样，表示什么？属灵的悟性，让我们经历他的救赎，更让我们在悟性当中让我认识他的奥秘。这就是第三个福，第三个福何等丰盛，我们常常只是一点点，没有丰富的恩典。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进一步求他把他那诸般的智慧聪明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的明白他，使我们更深的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啊，接下来我们这第二章第三章还要进一步讲，这个奥秘就包括就是教会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神借着这个救赎所赐给我们，包括了外邦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同得的那一个恩典，是非常丰富的啊。在这里我们不多讲，但是啊，我们知道从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是第三个福，就是让我们蒙救赎，使我们明奥秘。所以我们现在天天要祷告主啊，把你那个智慧启示灵赐给我们，求你把你智慧和聪明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你旨意的奥秘。好，下面我们看第四个福，就是照着他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到了神的那一定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合一是一个啊广泛的合一，是一个极大的合一，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有一天都要合一。那么说明现在还没有完全合一，我们在基督里教会应该合一，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也应该合一，但是这里包括更多，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将来有一天都要合一。是什么时候？到了照着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日期满足第一个意思是基督第一次来，第二个意思更包括基督第二次再临，这是最终的实现，最终的实现啊，在基督里那一个合一是一个大合一，天上地上一切的合一，就是我们教会不但合一，而且和主耶稣合一，和神也合一，整个我们与主永远在一起了，那个合一是真正的合一，最终的合一。所以这个合一都是我们体会的都不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意思在里面。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是都在哪里合一？大家说在哪里合一？在基督里。你看又一次提到这个合一是在基督里。所以今天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不是要求我们大家感情一样啊，爱好一样，脾气一样，个性一样，而是在基督里应该合一，这个基本的条件是非常要紧。你什么都合一，你感情倒是很融洽，你不是在基督里，那个不是真的合一啊。所以真正的合一是在基督里的合一，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合一，包括教会里面的合一，包括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的合一，更应该说更将来有一天要包括我们和我们的父神三位一体的神将来永永远远的合一在一起，那真正的合一啊，这是第几啊？第四个福。下面我们看第五个福，第五个福就是我们在他里面，这个他里面还是说在基督里面，所以没有一个福不是在基督里，你在基督以外你不要去找福，大家看见没有？你不要找，找不到，没有真福。第五个福就是使我们得基业，基业就是产业， 这个福也很大，这个基业是指着什么啊？指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啊，神啊将来的那永生的那新耶路撒冷的与主同在的永远的那一切的产业啊，在基督里都给了我们。而且这一切呢，原来我们知道什么呀，已经被魔鬼夺去的，因为亚当始祖犯罪，一切的恩典都夺去了，乐园也失去了，什么福什么戒也没有了，哪有产业没有了。过去我们知道亚当是陆海空的总司令，是啊，天上的飞鸟，地上爬的，海里一切都得他起名，都听顺服于人，人有治理权，有管理权，现在哪个听我们的？一个狗在路上我们都怕得不得了，失去了一切，但有一天怎么在基督里让我们得到基业，不但得到基业啊，就是说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是天上的基业。这个得基业的意思和那个刚才我们，可是我们注意的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什么？就那个小字，大家看见没？小字什么？或做成。这个小字这里一个成字，就是说有另外一个意思，神不但在基督里给我们一切的产业，这个产业太丰盛了，那永远的基业是不会改变的。地上的产业，你房子都靠不住，一个地震就完了，你产业，你世上的产业都靠不住的，都是暂时的，但是那个产业是永远的。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的本身，教会的本身成为神的产业，这个成的意思就我们就成了他的产业啊。这个等一下我们知道在下一段里还要提到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本身就成了神的产业啊。所以说你看看神给儿女，我们知道做父母的最后啊，临终之前都要遗留产业啊，要写遗嘱，要经过法律证明，是不是？要写公证，要给产业。实际上儿女的本身就是父母的产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教会就是他的产业。下面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己意所预定的。这个产业给我们，他早就预定给我们了，他不是临时想起来的，不是，是早就预定给我们的，而且是丰盛的产业。下面呢，叫他的荣耀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目的，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是神得荣耀，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有继承权，神得荣耀，那是他的他这个是借着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他出熟的果子，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着称赞。谁得到称赞？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个福，我们得到这些福，神得荣耀，神得到荣耀，这是第五个福。我们看十三节是第六个福，第六个福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印记。圣灵是一个保障，是一个保证的意思。你怎么知道你得到产业？圣灵是我们得凭据、得基业的一个印证、一个印记。印记的意思就是圣灵证明我们这个产业是归属于我们的，好像这个产业属于某某人，必须有一个图章要盖印，那么就是算数，就归属于他。所以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多么宝贝，神不但把真理的道赐给我们，是我们信了基督，而且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一位，圣灵神是允许赐给我们，我们受了所允许，因为圣灵是主耶稣升天以后给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升天以前就已经允许了，所以叫做允许的圣灵赐给我们。做什么？给我们一个保证，让我们知道我们肯定将来能够得到基业。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给我们感觉得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圣灵居住的一个所在。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就印证我们是属他的儿女，证明我们是基督徒，所以这是最宝贝的，圣灵赐给我们。下面说，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十四节的前半句，得基业的凭据就是这个圣灵，是印记，是凭据。凭据的小字是什么？就是个质，这质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保证了， 有了这个智，那么将来你就得到现成的东西，就能够兑现，有智就可以兑现。所以圣灵就是我们的支票一样，这么样的宝贵，是允许的圣灵，是我们能够得到基业，能够得到产业，这就是第六个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要宝贝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我们一生一世都要靠着圣灵能够得胜肉体，得胜自己，得胜魔鬼，使我们能够肯定的将来能够得到他给我们的产业。最后一点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被赎实在是个很大的恩典，是我们美好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实实在在有一天我们身体改变，也可以说就是被提啊，蒙赎，教会有一天被提，被提就是身体改变，我们永远和主在一起，这是啊，是目的呢，也是使他荣耀，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啊，目的。所以教会得到天赋，得到这七个天赋，都是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保罗一开头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神，怎么不感恩，要大大的赞美，要称颂神，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得到这个福，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也是实实在在的。保罗在以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有一天他要叫我们，他用大能使我们身体改变，让我们和他那一个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要被提，我们身体要改变，就是体得赎。这个体得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啊，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我们身体得赎，就是八章的二三节，我们就不找了。八章的二三节啊，我们现在啊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劳苦叹气，但是我们的盼望什么？有一天我们要身体得赎，到那一天，那我们就得到了永永远远的恩典啊，永永远远与主在一起。他的产业，他给我们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这七个福是曾经给我们，就已经给了我们。求主给我们啊，知道这一切的福都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我们将荣耀归给他，我们要颂赞他啊，我们要在信心里要得到这一切。也正因为这七个福鞭策着我们，使我们能够不再爱世界，让我们的信心仰望着他啊，看到了前面所给我们那美好的盼望，让我们不至于羞愧，让我们能够忍受这至善至今的苦处。所以我们有没有得到，没有得到，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活在信心里，活在盼望里，活在他的爱里，是我们满有啊这个荣光啊，满有喜乐，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七样的福。好，第二最后一段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就是第三段，就是教会在基督里的丰盛和尊荣。这一段也是保罗的一个代求，我们从保罗的代求里面也可以看到，保罗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保罗为什么代求？保罗体会神的心，知道教会需要什么，也就是今天你我的需要。这个需要是非常要紧的，是什么？教会在基督里应该得到，应该得到的。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节、十六节，是保罗在代祷中为教会的感谢，为教会感恩。十五节到十六节，保罗在代祷中的感谢。底下从十七节以后，就是保罗的代求。代求的中心是什么？就是求使教会能够真知道他。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要真知道他。真知道和假知道那是不同的，真知道和知道也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对主这个他就是基督，我们要得到基督里的丰盛，你必须要真知道他。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追求的目标，大家我们要这样的追求。所以保罗的代求就透出神的心，神今天要求我们在世上得到天上的福，我们还要怎么样？要追求，怎么样努力追求，要真知道他。我们看十五到十六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两句话就是以弗所教会保罗为他们所感谢的。以弗所教会蒙恩以后，第一点他们是这个在英文圣经就是说他们在基督里有信心，所以说你们信从主耶稣啊，所以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最基本的什么？要有信心。信心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一 人因信得生，神在基督里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要凭信心去得到。所以他们是信从主耶稣，这个翻译的也很好，不但信他，而且听他的话，信从他，跟从他，信心啊，这个信就是不是凭感觉，我们在信心里，神一切的福都给我们，是一切的应许都算我们的。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第二点，亲爱众圣徒，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是对众圣徒表现出基督的爱。所以我们不但有信心，我们还有爱心。信心主要是对神，在基督里耶稣里的信心，他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信靠他，信从主耶稣。我们对主有信心，那你具体表现，那你要对人要怎么样，要爱。对众圣徒，众圣徒就这个非常的广，宇宙的教会，众圣徒要表现出基督的爱来。所以这当然我们要爱神爱人，爱神那具体表现在爱人。你信从主耶稣一定是以信他爱他，爱他的表现在哪里呢？那你具体就要爱众圣徒，要亲爱众圣徒。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保罗心里头安慰，因为以弗所教会做到了这两点，就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今天我们也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能不能够像保罗这样的，能够为以弗所教会要感谢。我们常常没有做到，信心也不够，爱心也没有啊，也或者很少。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可见的，使徒为教会是付祷告的代价，坐在监牢里没有不能够做别的，天天为他们祷告，一面祷告一面为他们感谢。下面就为他们求，求什么？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真知道他。重点就是第七节、十七节，大家念，请大家念：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为什么没有真知道他？他所给我们下面那三方面那个丰富尊荣我们都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知道他。那你怎么样能够真知道他呢？那你要真知道他，必须要求神把他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那说明我们真知道他离不开圣灵，离不开那一个保惠师真理的灵，那个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不是头脑的知道，不是书本的知道，不是思想上知道，乃是需要他的灵，智慧启示的灵开我们的心窍灵窍，启示给我们啊，使我们真知道他。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怎么知道他。何西阿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保罗都说，我不是以为已经知道了，乃是什么？竭力的追求，要追求，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竭力的追求，要竭力的追求啊！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还要看到我们不够，不够，不够，而不是我觉得我很够。所以，如果以弗所教会很够，保罗不会说，我为你们求，求什么？求你们真知道他，他就是基督。知道基督，就是说认识基督和基督的丰盛，认识基督那个模样，他的那个形象，要得到他在他里面，神在他里面所积蓄的那个丰盛、那个尊荣、那个能力啊，我们到底知道多少？所以你还有功夫绕圈呢，还有功夫讲自己，我看一点时间都没有。我们要珍惜每分每秒来追求认识他。所以这第二、这第三段呢，是最重要的了，就告诉我们，神既然给我们天上的福，可现在我们对他认识还是这么肤浅，还是这么样不够，还好像一个瞎子一样。所以智慧启示的灵就求主开我们瞎子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下面十八节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什么东西照我们？圣灵的光，就是生命的光，启示的光，也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宝座前的七灵，就是七盏火灯。启示录啊，四章五节、五章六节告诉我们，那宝座前的七灵就是他那个全备的启示啊，那个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可见的，以弗所教会也包括我们，我们眼睛都瞎了，灵眼没有开啊，灵眼、怎么样，没有那么清楚，看不见，所以需要他开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下面是你们知道，又一个知道，知道什么？知道三个方面，下面有三个方面我们要知道。 三个方面知道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真知道。你说我们不知道，那也是撒叫撒谎，我们都蒙恩了啊！你看每个人都能够做出很多的见证，很宝贵的见证。这个真知道的意思就是说，不但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们经历耶稣救我们，我们经历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属灵的生命改变，我们经历我们身体上有毛病，主也是医治了我们，我们经历我们本来是个罪人，如今主赦免我们，这都是经历。你不但有经历，还要加上知识啊，有恩典要有知识啊，那你对主是真的知道。这个真知道的意思就是经历加上真理加上知识，你对主是全面的认识，真知道他。有的人有经历，有的人经历是片面的，是肤浅的，是不够的，而且有的经历甚至没有经过真理的检验，甚至有些经历还是不什么是不正确的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要真知道它，让我们的经历和真理是结合起来的，让我们的经历和真理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那叫真知道它。那需要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我们天天要被圣灵充满，天天要求主智慧启示的灵。圣灵充满的目的使我们认识主，使我们生命更丰盛，而不是让你一天的怎么样，一天的又喊又叫，或者是说说方言，几个经历几个神迹，这是远远不够的。圣灵是真理的灵，也把我们带进真理，使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使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下面三个方面，第一使我们知道什么，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我们说下面三个方面不应该说第二第三第四，应该说都是在这个真知道里面。真知道什么呀？真知道这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他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就是第一个福，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召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这一拣选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指望就把我们带到天上，这个指望就给我们得到天上各样的恩典福气永生啊，指望啊，何等的指望，三个何等，这三个何等就是让我们去追求，何等就是测不透，何等就没有方法形容，你怎么形容啊？那没有方法形容，他对我们的恩召就是有何等的丰盛，是何等，是何等的指望，何等的指望就是把我们带到指望里。我们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真神，地上的盼望都是假的，都是不能实现的，也都是短暂的，是吧？这个指望何等的指望，表示是永远的，是无穷无尽的，是无限无量的指望。一，这是第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这个他还是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得到的。那你不丰盛，怎么看见啊？有这么丰盛的基业呢？这基业就是我们本身。那这第二个恩典是什么？这第二个知道就是让我们知道他预定我们得到非常丰盛的恩典，是给我们这个基业，让我们本身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丰盛的基业。是什么？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有丰盛，有尊荣，那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这个是讲到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就是他的基业，就是他的产业。但是我们很可怜，和他允许给我们命定给我们的是不相称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追求知道他给我们有何等，给我们的这一个他在我们中间要得到的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我们就要追求这个丰盛，我们就要追求这个荣耀，我们就更深的认识他，从真理从圣经里面这全本圣经里让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有何等大，他对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他的基业，我们成为他丰盛的基业，为了荣耀他见证他，是普天下的人都能够认识我们是他的荣耀，我们就是他的基业，我们就是他的丰盛啊，就是神一切的丰盛荣耀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应该彰显他，我们应该彰显他那个何等丰盛的荣耀，借着我们这个什么我们的本身，借着我们这个基业。所以神以我们为他的产业，这个产业在旧约里就是宝贝的意思，以色列是神的宝贝，是神的产业，神说我看你们为宝为尊， 今天在新月里教会就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没有方法形容。所以第二个又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是无法形容的，是测不透的，是无穷无尽的。第三，要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第三，就需要一个信字，信。神向我们显的能力有多大？哎，一点点，那毛病好了，那或者是眼睛开了，啊，或者是我祷告了，就这点恩典不够啊。这个能力有何等大？告诉你是何等的大，告诉你就是说是无限无量的，是无以计算的，是不能限量的。圣灵在耶稣身上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圣灵在耶稣身上是无穷尽的，是无限量的。那么在我们身上呢，一点点。所以这个能力下面从二十节开始就一直形容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多大，这个能一直形容到二十一节，二十节二十一节就形容这个能力多大。神允许赐给信他的人的能力是何等大，大到什么程度？下面告诉我们，是神在基督身上运行的那个死而复活的能力，就是说这个能力也就是圣灵的能力，能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经历死而复活的能力，叫无变有，叫死而复活，这么大的能力啊，所运行的这个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叫他什么呀？叫他啊，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就这个能力，不但叫他复活，叫他升天，有升天的能力。我们呢，老升不上去，老是坐在地上。今天我们要经历，因着信经历他在我们身的能力，大大的什么？从死里复活，我们不再被罪恶捆绑，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我们不再被死亡、死的律和罪的律所辖制，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胜了，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就是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还不够，还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其实这早就允许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他允许我们是和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就是我们他的那个能力能够叫我们不再从死里复活，与基督一同升到天上，坐在宝座前。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也是这个意思，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宝座前的生命，这都是神的能力。那就是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信心有多大，能力有多大。你信心小，能力就小，就好比这个器皿一样，谁要把它无限 无量的能力要灌到你这个器皿里面，这个小小的器皿，那一点就满了，一点就够了。所以在我们身上没有彰显这么大的能力，但是我们看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具体表现在我们身上什么，就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死里复活，你不要以为就是哎，好像拉萨路从坟墓里出来，这个意思是从罪恶里得到释放，从死亡的权势当中能够脱离，这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啊，我们知道啊，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样释放我们，儿女既同用血肉之体，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为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要搭救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怕死，但是信了耶稣，这个你信心有多大，你就能够经历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为什么怕？因为有罪恶，主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老我的捆绑，肉体情欲是我们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大最大的能力，最大的能力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主耶稣的能力啊，就是神在耶稣身上的能力，不但是说叫他从死里复活啊，叫他升到天上，二十一节，而且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组织的，这里包括什么？天上地上的，地上的属是的，这些个执政掌权者，主的能力是超过一切，因为他是世上一切君王的元首，地上一切的掌权者都在神的权柄之下，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还有天上的是指着空中掌权者恶魔，他也是执政掌权者。我们以后看到第二章还有第六章都可以看到，魔鬼是空中掌权者，属灵气的恶魔也是执政掌权的，主耶稣这个能力都超过了。今 世的来世的都超过了，远远超过，就说这个能力大的无法比，所以求主给我们经历这个能力。所以三个方面都让我们真知道它，真知道它不是让你头脑知道，是表明什么，我们要经历它，我们要认识它，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实实在在，让我们有体验，有认识，有真理的认识，有全面的认识。最后两节更告诉我们，神在教会里面借着基督在教会里的丰盛和荣耀，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那说明万有都什么呀，都要服于基督，基督超过万有。下面一句呢，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教会的地位何等的尊荣。最后两节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也告诉我们教会在万有之上，因为什么，万有都伏在基督以下，他又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么教会是指什么，在基督以下，在万有之上。哎呀，教会的地位何等尊重尊荣，何等高的地位。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啊，我们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就说基督做万有之首是为了谁，大家说为了谁，为了教会。那意思说神叫万有都为教会效力，都要倾服于教会，都要为教会而什么呀，而效劳。所以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那神叫什么呀，叫万事互相效力啊，什么呀啊，这叫为爱他的人效力，神是万事都为爱他的人效力，这就是教会，就指对会来讲。所以我们就可见的，万有伏在基督以下，教会属灵的地位啊，是何等的尊荣啊，是超过了万有。因为教会是与基督什么关系，下面最后一点大家一起念吧，最后一点，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生命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看，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头跟身体能够分开吗？永远不能分开，是生命相连，是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是这么一个属灵的关系。而且基督是在万有之首，万有都要服在基督以下，所以教会属灵的地位多么高。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尊教会而不是尊基督为什么，为元首。以父所书特别，哥罗西书特别讲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以父所书呢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了，这是以父所书的重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反过来说，就是我们要尊基督为我们的元首，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头。那么也可以说基督与教会是痛痒相关，是分不开的关系，而且是痛痒相关，是生命的相连。神是万有都为教会，因为基督为万有，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最后一个意思呢，下面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就是基督的丰盛，基督充满了万有，又充满了教会。圣经告诉我们，遍地满了神的丰盛，基督充满万有，基督呢又什么呀，又充满了教会，是那个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充满了教会。所以说教会就是基督的丰满，基督的丰盛。所以我们想想教会，这最后啊，在这一章圣经就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丰盛，所以我们应该更认识他，要得到这些丰盛，让我们成为他的丰盛，我们成为他的荣耀，我们成为他的丰盛，我们才能够见证他，传扬他，荣耀他，令千万人能够认识他啊！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最后两节给我们看到教会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真知道他，我们要真的认识他，认识到我们的地位，认识他也就认识到我们的地位，我们和教会的，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我们和基督的关系，那更证明教会是何等的丰盛尊荣。我们的地位啊，是在万有之上，我们啊是教，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羔羊的心腹，基督的身体，我们与他联合啊，我们与他是生命的关系。神是万有都为教会，为教会都为教会而效力。所以我们今天啊，真是感谢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 的福，天上七样福，所以我们要真知道它。既然神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所以我们要真知道，从哪方面？从三个方面真知道它。那就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的眼睛，给我们赐下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才能够真知道它。离开圣灵，我们不认识它。圣灵把圣经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够真知道它。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知道呢？借着主的话，借着这本圣经。但是离开圣灵，你不懂，我们不懂圣经，我们在头脑里不是真知道的，啊。所以最后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就结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从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啊，最后我们读完这一段，我们就结束，请大家一起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从十四节开始到第十八节，一起念。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求主给我们从他丰满里给我们都领受了，让不但真知道他，而且我们领受他